you soon. Chapter 3, verse 7. 我读给弟兄们听，您要写信给菲拉切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神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的来看菲拉切菲的教会，那么这个也是圣经中很重要教会的预言。我们不只要来看圣灵对于菲拉切菲的解释，在看这个解释以前，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一段的预言是应验在什么时候，也是应验在哪些人的身上？到底在教会历史里面是他是应验在什么时候？我想在七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的预言的应验，可以说就做我们讲的应验的时候，恐怕是最困难的一个。比方说，我们对于以弗所教会，我们没有太多的争执，我们知道那个是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放松了，所以是以弗所的教会。士美拿我们也没有太大的争执难处，因为那是讲到教会头二三世纪的时候，教会怎样经过十次罗马帝国的大逼迫，那么就是刚好是这里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所以我想对士美拿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那别加摩教会呢，我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因为别加摩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讲到别加摩就是结婚的意思。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有撒旦的座位在他们的中间。那么这一段呢，我想我们在历史里面也很容易知道，大概是从君士坦丁一直到第六世纪。那么到第六世纪的时候，我们的教皇制度可以说已经达到高峰了，所以呢，很自然，那应该是推亚推拉的开始。那么撒迪呢，我想很清楚，应该是16世纪大家都承认这个马丁路德起来做改革的工作，那么当然应该是从16世纪就这样一直下来。那么老底嘉呢也不是个难处，老底嘉就是在七个教会里面最后的一个，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应该是指着我们主回来以前，那么教会不冷不热的光景。所以呢，我想我们如果要是对于这些教会的预言大概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而且应用在什么光，比方说推亚推拉毫无疑问的是指着罗马天主教说，那么撒迪呢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指着更正教会说，那么然后呢老底嘉呢特别是主越来越近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的光景是越来越像老底嘉。那么现在呢，我想读圣经的人都比较困难，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菲拉切菲。那么到底这个菲拉切菲呢，到底菲拉切菲呢是应当到底是怎么应验在教会历史上，那么这个恐怕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不过呢，我想我们还得要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就是说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我们知道在这里说到菲拉切菲的应验并不是应验在任何一般人身上， 并不是说你在沙迪教会里面有了一个复兴的运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就是腓勒帖菲了，不一定。因为这里讲的腓勒帖菲有它几个很重要的原则，并不是并就是说它并不适用在所有的情形里面。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对腓勒帖菲的教会在这里我们稍微的要有一点认识，然后我们就看到底它怎么应验在教会历史上。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七个教会里面头三个教会已经都过去了，后面四个教会是一直维持到主再来。那这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推亚推拉，无论是撒迪，无论是无论是腓勒帖菲和老底家，都讲到主再来。那么既然都讲到主再来，所以你知道说这四个教会一定要持续到主再来，这一点我想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人有一个雄心说我要来改良推亚推拉，我要把推亚推拉改变了，或者把它改到一个地步它不见了，不存在，不可能。所以我们叫推亚推拉不会改变，同时呢，我们知道撒底教会也不会改变，一直要等到主回来。所以如果我们预言明白的话，我们如果明白圣经中的预言，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有一些属灵的幻想，我们不会幻想做一些事情是神不做的，因为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推亚推拉、撒迪、腓勒帖菲、老底家一直要到主回来。所以可以说今天在我们的眼前有四种不同的教会，一个就是腓勒帖菲，一个就是推亚推拉，一个是撒迪，一个是腓勒帖菲，还有呢一个就是老底家。那么当然在这四个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如果我们明白神对于腓勒帖菲的这里对于腓勒帖菲的形容，主对于腓勒帖菲的形容的话，那当然我们要说我们愿意走在腓勒帖菲的道路上。不过问题在这里，如果你口袋里面你有十万块钱，你说我有十万块钱，你讲了一百遍十万块钱，十万块钱还在口袋里，但是属灵的事不是呀。属灵的事呢，如果有十万块钱，你说我真是富足，我真是有十万块钱，结果十万块钱就不见了，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富足了，我们说只有我们是教会，别人不是，只有我们走在腓勒帖菲道路上，结果我们已经变成老底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圣灵在这里旨意非常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些你很清楚推亚推拉，你也很清楚撒迪，我想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老底家。但是呢，你看见吗，在这里谁是腓勒帖菲好像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只能够说我们愿意走在腓勒帖菲的道路上，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略有一点的力量，然后呢神也给我们敞开的门，那么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也许从神的眼光中来看我们是腓勒帖菲，或者在后人的眼光中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们说这些人是腓勒帖菲。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意思就是说腓勒帖菲不是给我们致命的，腓勒帖菲乃是给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喜悦的道路。但是问题就是你我今天是不是走在腓勒帖菲的道路上，我们愿意不愿意今天我们做一个见证，而那个见证讨神喜悦到一个地步，后人能够说这些人是腓勒帖菲。就好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他脸上发光，因为他与神同在，那当然自自然然凡是与神同在他脸上没有不发光的。但是问题就是摩西自己不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一般神的儿女，他真愿意活出神的旨意，愿意走在腓立比的道路上，没有自我标榜，没有自我宣扬，没有自我膨胀，没有自我欣赏，他知道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的见证是为了全体的，就好像基甸的300人一样，他们在那里拼命，在那里把整个人都豁出去了，他们打了胜仗，他们的胜仗是全体以色列的胜仗，所以他们活着不是为着建立这300人而活着，这300人乃是为着全体的教会而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但是不要忘记，整个腓立比的教会是个得胜的教会。换一句话说，在别的，比方说推亚推拉也好，沙迪也好，老底家也好，你看见有个人的得胜者，但是你到了腓立比呢，你会发现他是个团体的得胜者。那么这个就很难了，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团体，他是为着全教会活着，他们的得胜就算是全教会的得胜，他们的成熟在神眼光来看就是全教会的成熟，因为他们愿意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那弟兄姊妹，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老底家，是腓立比，但是别人能够说他们是腓立比，别人能够说虽然我们误会他们，虽然我们反对他们，虽然我们看不上他们，但是呢我们从他们得到帮助，他们实在能活出山上的样子，他们实在让我们感觉到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时间经过以后，如果主迟延的话，等到100年以后，也许有人写历史的时候，他们说不错，这一班人是腓立比。但是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就是当我们大家读教会历史的时候，许多人讲到腓立比，他们很不自禁的就用在自己的身上，别人都不是，我们是腓立比。但是弟兄姊妹，所有这样说的都已经变成老底家，他自以为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灵非常巧妙的，他知道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到活在20世纪，因为这个历史很多都应验，那么现在我们很好奇的要问说，那么到底腓立比是应用在谁的身上呢？那么许多人说，那么一定是应用，那么有的人说用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谁这样说谁就已经不是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觉得读到腓立比这是最不容易最不容易的一段，因为我们只能这样说，回过头去看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谁是腓立比，我们大概可以找得出来，但是今天呢，我们如果和神的儿女一同往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就是腓立比，也许有的人只能这样说，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愿意走在腓立比的道路上，能够活出腓立比的光景，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有认识的，就是关于腓立比。那么我们要看见说，就今天的应用恐怕是很难的，圣灵反而借助这样的一个题材让我们学习谦卑，那么让我们这是活在腓立比实际里面，我们应该有一个雄心，我们愿意活出腓立比的光景，因为你如果读这7个教会的话，神主称赞的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士每拿主没有责备，腓立比主也没有责备，那不止如此，腓立比主不止不责备，而且主称赞，只有这么一个教会。你看见以弗所主有责备，别加摩主有责备，推亚推拉主有责备，沙迪主有责备，老底家主也有责备， 所以唯独士麦拿和菲拉天菲没有责备。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谁是菲拉天菲。这里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菲拉天菲，是菲拉天菲的。第一，这个菲拉天菲啊是弟兄相爱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哪一班神的儿女，他们特点是弟兄相爱，那么这个才符合菲拉天菲的条件。那当然你在每一个聚会里面大家都讲弟兄相爱，但是现在我们如果回到历史上，我们来看这许许多多在这许许多多神所兴起的一般的人，在这么多属灵的运动里面，我们要问说有哪一个团体他们能够说我们是弟兄相爱，或者说他们的特点是弟兄相爱，在他们的中间只有弟兄，他们彼此做弟兄。那么这是第一点很重要，所以不是所有的运动我们都可以用在上面，这个要变成它的特点才可以。那比方说昨天晚上我们讲的敬虔运动，讲到敬虔的弟兄们，特别是在路德会里面，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马丁路德就整个教会来讲好像是改革了外面，但是真正改革里面的我们知道是敬虔派的弟兄们。所以你看敬虔派的弟兄们，他们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敬虔，所以他们活出那个敬虔的生活了。敬虔的生活就是向神的生活，所以你看见本来死气沉沉的教会现在呢活过来了，本来是将要衰微的现在活过来了。那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教会里面一件太大的事，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得着那些好处。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砍剥摩根的东西，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帮助我们，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这些东西不只摸着我们的头脑，也摸着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一班弟兄们补了马丁路德不足，补了加尔文的不足。我们为着马丁路德，为着加尔文要感谢主。如果不是他们，我们对真理就不清楚，我们对福音真理看不清楚。但是感谢主，现在借着敬虔派的弟兄们给我们看，就是神的话不只是真理，而且是生命，同时呢也是道路。所以你看见这个道在我们身上不光是听见了，而且我们也能够行道。所以在我们身上虽然因信称义了，我们也是因着行为来称义的。你知道马丁路德他最过不去的就是圣经里面有一卷叫做这个雅各书，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了要这个是凭着行为，因着行为来称义。所以马丁路德说这一卷书和别的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或者以弗所书来比较的话，他说里面充满了稻草。我今天没有办法拿稻草当作剑来比武来得胜，不行的。所以他认为说在所有圣经里面雅各书是放错了，根本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再来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书不是稻草，我们知道雅各书乃是金矿，里面有黄金，是神的启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敬虔派的弟兄们是说我们相信因信称义，但是世人怎么知道我们因信称义呢？因为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来，因为我们活出敬虔的生活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天天读圣经，他们常常在一起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他们从教本来去做礼拜的时候，大家坐在那里，然后呢听讲台上面讲一篇因信称义的道理，完了就回去了。他们这个人一点改变都没有。从前在天主教里面是世界上在里面， 现在在国教的里面，你只要是这个国家的成员，你就是他，就是。所以你看看，就一般来说，许许多多人他们仍旧放松，他们仍旧放纵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叫人看不见基督。所以在这些人身上，你看见他们实在活出敬虔的样子来。那么敬虔的弟兄们，他们实在说来对教会的贡献来，他们把生命整个注入到路德会里面去，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是太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如果读他们的故事，你就知道他们的交通是不是光是我们是路德会的，不是，他们的交通就是可只要是神所生的，我们就是弟兄，就是姊妹。所以呢，他们彼此也称弟兄，称姊妹。那我们特别注意，了，就是说在这个运动里面，他不认为说，因为他和我不是一个，从外面来看，他也许是安利干会，他也许是公理中的，我们就不能相爱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们讲敬虔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主在他们中间有好重要的回复。所以我们看说，在敬虔运动里面有弟兄相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敬虔运动的特点是敬虔，给我们感觉最重的是敬虔，没有那个那是神特别在这方面来用它的。但是呢，这里的腓立帖腓乃是指着整个教会给人看见，从里到外给人看见的一个特点是弟兄相爱。那这个我们要到历史里面去找，有没有这种的形式，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只有一点点的力量，他们没有很大的力量。我们知道说天主教推呀推拉，全世界都在他脚下，那个女人可以骑在兽的上面，整个罗马帝国受他的支配，非常的有力量。撒迪教会呢也很有力量，现在不是教皇，现在不是罗马皇帝，但是最少是各个国的贵族诸侯君王做他们的后盾。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加尔文也好，无论是斯温格利也好，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你看见吗？他们实实在在对教会有个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你如果来看撒底，你发现他还是有力量。所以因为背后有一个很重大很一些力量在背后。所以一开始我们知道说那些推啊的财产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了他们的财产。我们说过了，那加尔文就在圣彼得堂，那个是道道地地的天主教堂，那个是道道地地的推啊推拉的教堂，现在不过是把偶像拿掉了就是了。但是呢，他仍旧在那里传道，传了30年。这个财产本来就是属于推拉推拉的，现在呢，因为这些修士们被赶走了，被弃绝了，所以现在自自然然这个就变成了撒底的，还是有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来看教会历史里有一种光景，如果是真正是腓立帖腓的话，你看见他们有一点的力量，不是很多，他们略有一点力量。但是呢，有一件事，神给他们，主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他们不只有一点力量，结果这个力量要开花的，要结果的。那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腓立帖腓呀，他的的确确活出神对于教会命定的原则。意思就是说，在神的眼光中来看， 教会乃是小群，教会就整个世界人的比例、人口来说、势力来说都是小的。所以你知道，因为是小的，因为少数的，所以会害怕。你知道，如果今天有人是少数民族，这个少数民族特别有一种的恐慌。你特别在，因为很明显的，在一般外面的经历下，你大多数就把少数就吞掉了。所以主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自己的教会永远像芥菜种一样，非常非常的小，是略有一点力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到过耶路撒，到过这个以色列，那么你如果到了那个地方，你就会发现有好多的芥菜树，他们不是芥，是个芥菜树。那么那个芥菜树上面呢，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芥菜种。芥菜种啊，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的这个放在你的手上的话，是一点一点，并不是像我们所以为那个芥菜种。那么在那个地方的芥菜种是一点一点，你几乎看不见，等于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一个小点，那就是芥菜种了。那么主耶稣说，这个本来是百种中间最小的，所以比起菲亚，比起推亚推拉，比起沙地来说，菲亚推菲那个力量看不见的，应该看不见，因为它很小很小，你就不能够察觉，不能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非常这个芥菜种啊，里面却充满了芥菜的生命。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就是，什么时候你给一个敞开的门，什么时候风一吹动，你不要用很大的力量，你稍微吹它一下，它就跟着风就走了。所以很容易受圣灵感动，受圣灵推动。那么它小有什么好处呢？它小的好处是无孔不入，小的好处是无远弗届，小的好处是什么呢？小的好处就是别的东西，如果你看，如果在石头缝里面，你如果把一块石头丢进，它可能进不去，因为那个石头可能很大。那么但是呢，这个芥菜种随着风飘飘飘飘，它可以跑到石头缝里面，觉得不可能有生命的地方，它都能去。然后没有多久以后，生命就长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菲勒铁菲。菲勒铁菲是没有力量的，但这些人你不要轻看他，这些人圣灵最容易感动他们的，别人动不了，圣灵很容易动他们，而且他们什么地方都能去，别人不去的他们去，非洲没有人敢去他们去，屏东没有人去他们去，山地没有人去他们去，这是什么？这是芥菜种。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从生命里面释放出来的能力，结果就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那因着是敞开的门，那个结果，那个果效，整个的历史能感觉得到，否则今天我们就不知道他们的历史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你不可能聚会聚了好久，结果对于台北这个地方一点的贡献都没有，或者对台北这个整个的社会一点的影响都没有。弟兄姊妹，那就证明我们错了。因为如果主给我们敞开的门，这个生命到什么地方一定要长出来的。许多人说，在这里现在慢慢变成偶像的国家，到处都是偶像，生命不可能长大。不错，但是呢，如果你是芥菜种的话，它就能够落在别人不能落到的地方。这叫什么？这叫非常天然。结果那个开门，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影响你在历史上你能感觉得到。今天你不知道，一百年以后就知道，写历史的人他们一定能感觉得到那个能力。所以弟兄姊妹，这又是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这是我们也许我们说的第二点也可以。那么这是讲的腓勒铁菲，还有一点，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有腓勒铁菲主说我已经爱你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亲密的话，也是非常非常荣耀的话。在七个教会里面，只有主对腓勒铁菲说我已经爱你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人的误会、人的诽谤、人的反对算不了什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主的笑容，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主的承载。不要自己替自己戴高帽子，不要自己给自己给自己灌迷汤。弟兄姊妹，不要一直在那里想自己怎样怎样，别人可以误会，别人可以反击，别人可以攻击，这都不要紧。问题是腓勒铁菲教会有没有主的笑脸？在这么七个教会里面，主说我是已经爱你了。那不过我们要注意，主怎么说我已经爱，在什么场合底下，在什么情形底下，主说我已经爱你，那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主怎么说？他说那撒旦是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那弟兄姊妹，你们知道这帮人是谁？这帮人在士美那已经讲过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士美那在士美那已经讲过了，现在在这里也讲。所以你看见士美那跟腓勒铁菲，腓勒铁菲跟士美那可以说是紧紧相连的。你看他们都讲到那自称是犹太人，他们都没有被主责备，你看见吗？所以你晓得说，不只是腓勒铁菲，就是士美那，很明显的是在神旨意那条线上，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士美那的时候讲到撒旦一会的人，那么其实他们不是，那我们就是指着在教会历史里面要把教会犹太教化的那边，把教会变成犹太教了。那么你知道那个很明显的不只是指着居间的阶级，就是尼格拉党的教训和行为，同时你知道说就把教会犹太教化。那同时呢，他们不是是撒旦一会，所以表示里面有外邦的东西，有异教的东西在里面。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什么是腓勒铁菲呢？腓勒铁菲就这样的人呐，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你明白吗？现在呢，你看见吗？那些要把教会犹太教化，那些人讲这个居间阶级的教训和行为的，那些人就那些人，那些人凡是这样做的，你知道，都是这里所说的。那现在呢，主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换一句话说，在你们中间，在腓勒铁菲身上，这些完全没有，完完全全没有。在他们中间没有尼格拉党的教训，也没有尼格拉党的行为，在他们中间也没有这个撒旦的东西，也没有这个异教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没有巴比伦的东西。那弟兄姊妹，那么结果呢？你看见说那些人大家都明白圣经，结果他们心里面要佩服这一代人，虽然他们不能完全赞同，也许为着许多的原因不能赞同，但如果他爱主的话，弟兄姊妹，他不管在哪里，他们要佩服的，他们要说这些人实在是为着神的旨意活着，我们是不得已的，我们因着环境的情形，我们因着大环境的结果把我们逼到这种情形，我们还有生活，但是呢，这些人他们的的确确照着神的旨意，他们的的确确在他们身上，在他们中间没有尼格拉党的教训和行为，大家都是祭司，大家都是弟兄。啊，不止如此，而且你看见所有异教的东西、巴比伦的东西，在他们身上什么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些人仍旧反对他们，仍旧攻击他们，但是要佩服他们，要承认说，实在主借着他们做了一些事。比这一代的人也许不肯说，下一代的人会说，再下一代的人还会说，只要有良心的人，他们要承认说，神在他们的中间。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这些犹太人在你脚前下拜，意思说他们服了，现在他们真的服了，那这个时候呢，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是使谁知道啊？是使这些人知道。这些人要跟随主，没有完全的跟上，这些人已经付了代价，但是没有百分之百的代价。那么弟兄姊妹，我要使他诉说，我要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腓立比，这是腓立比。那么从这里我想很清楚，很清楚，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尼格拉党的教训和行为，还有那些要把犹太教化的光景在他们中间没有。主说你们是弟兄，不要称师尊，也不要称人地上的人为父，你们只有一位父，你们只有一位师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从这些话里面你就看见说，他们承认，因为这是主的话，所以呢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主会让他们知道，如果主会让他们知道，弟兄姊妹，你我迟早一天，你看你我就得着许许多多的安慰。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要应验腓立比的光，要应验腓立比的情形，就是这里，这里所说的。那不仅如此，在腓立比的身上还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遵守主的道，他们不只有主的话，而且他们遵守主的话，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主的话在他们身上是最高的权威。他们不只问说主没有禁止我们就可以做，他们要问说主没有说我怎么敢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那就是说在腓立比的身上，你看见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们宁可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在基督徒之外，他们不愿意再有别的名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奉主的名聚集，他们是靠着主的名得救，他们是奉主的名受尽，只有一个名是超过万名之上的名。别人可以说他们是这个，可以说他们是是他跟别人可以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山谷的人，别人可以说他们崇敬的人，但是呢他们从来不承认，他们只承认他们是弟兄是姊妹，因为他们觉得有主的名就够了，他们觉得不需要在主的名之外再加上什么名字。你知道很有意思啊，这就是怀特斐啊。你知道怀特斐在美国的时候，他有一次讲到，他就讲了一个比方，就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他做一个比方，他说有一天他到了天堂，结果他见到亚伯拉罕，他就问亚伯拉罕说，他说亚伯拉罕呢，请你告诉我这里有没有路德人。亚伯拉罕说，我们这里没有路德人，没有路德会的人。那么他说，那么如果你们没有路德，那你们这里有没有加尔文的人？这亚伯拉罕说，我们这里也没有加尔文的人。那么然后他再问他说，你们这里有没有浸信会的人？他说，我们这里也没有浸信会的人。那么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宫里中的人？他说，我们这里也没有宫里中的人。 那你知道怀特匪呀、啊、是道道地地寻道会或者寻理会或者是卫理公会的，所以他就问亚伯拉罕说，那么这里你们这里有没有卫理公会的人？那么亚伯拉罕说没有，是说了三次没有没有没有。那这是怀特匪讲的故事，他就告诉弟兄姊妹说，今天我们只高举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是主的名字，在我们身上只有一个标签，我们是基督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腓勒铁菲的身上，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那么这个都是他们的特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这里面呢还有一点也是这个腓勒铁菲的特点，那什么呢？那就是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那这和上面遵守我的道不一样，这里是讲忍耐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道什么道呢？是忍耐的道。为什么？因为当他们真的忠心跟随主的时候，有许多人不明白，有许多人误会，有许多人要攻击他们，有许多人要反对他们，甚至于有许多人要逼迫他们。所以现在他们不只遵守主的道，他们更是遵守主忍耐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腓勒铁菲身上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士美拿的特点。他们为着主的名的缘故，他们要受逼迫。所以现在他们不光是守遵守主的道，一般的道，他们更是遵守主忍耐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能够被骂不还口，能被打不还手，他们能够转过第二张脸，他们能走第二里路，他们能够给第二件衣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能为仇敌祝福，他们能为逼迫他们的祷告。你看这一般人乃是遵守忍耐的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到教会历史里面去看，如果有一个教会是在逼迫中间长大，如果有一个教会是甚至于他们要用十字军来征服他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烧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般人原来是遵守主忍耐的道。所以这一般人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山上的教训，他们活出来的光景就是山上教会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这种情形，再加上没有弃绝主的名，再加上遵守主的道，再加上弟兄相爱，再加上他们中间没有之间的阶级，没有把教会犹太教化了，再加上他们所要的主的笑脸，再加上他们忠心至死，虽然经过患难，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道，那是忍耐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把这些条件都放在一起，现在我们很客观的来看教会历史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团体出现，有没有这样的教会出现在教会历史上。如果你把这些都放进去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从教会历史里面就能找到他们了。我不是指不一定指着今天来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叫我们能够看见，能够看见说，这个到底腓勒铁菲是什么样的情形。许多时候，你知道教会光景软弱到一个地步，堕落到一个地步，放松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撒旦都不需要做工。所以从前有一个笑话，说是有一个人呢说笑话，说是这个如果一个聚会里面弟兄姊妹拼命祷告的话，那么在这个聚会地方那个屋檐上面好多的那些好多那些小鬼，这是当时讲笑话，那么忙得不得了，撒旦忙得不得了， 但是如果呢，这个聚会里面一点生气也没有，大家一点的心也没有，那么好了，撒旦就完全放手了，根本不需要逼迫，他不值得来逼迫。弟兄姊妹，什么哪里有主的见证，让我们记得，哪里就有反对，哪里就有误会，哪里就有逼迫。撒旦一定要兴风作浪，因为撒旦绝对不容许这个存在。所以弟兄姊妹，越是撒旦最攻击厉害的地方，大概那就是神所要，那就是神喜悦的地方。就是因为神已经爱他，主已经爱他了，现在撒旦吃味，撒旦眼红，撒旦一定要逼迫。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教会不是用枪用炮打出来的，教会不是用一个世界上的势力来捧出来的，或者说来抬出来的，不是。我们看见是教会，你如果真的看见飞了天飞的光景的话，教会实在是略有一点力量，生命的力量。那不止如此，教会是遵守忍耐的道。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来读教会历史，我们就能够读出这样的历史来，我们就知道到底飞了天飞是应验在什么情形底下，那么我们就可以得着许许多多的安慰。你发现这些人没有力量，这些人从一个圈子赶到另外一个圈子，这些人没有像马丁路德一样有许多的贵族在他的背后，没有，这些什么都没有。他们也不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是山上放羊的，他们有的是在谷中种田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们都是爱主的人。在他们中间你看不见那个犹太人，你看不见，后来你知道吗，一点都不同，教会历史上果然那些撒旦议会的人在他们脚前下拜。那如果你看见这种情形，你就知道说这就是非常特别。那么教会历史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形呢？感谢主，有。就是因着有这种情形，我们才容易受激励，我们才容易受感动，我们就知道说从他们身上你看见有教会的见证。现在不光是有生活，而且有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他们的身上，连逼迫他们的人、反对他们的人都没有办法指出他们的错来，他们只能用开扣帽子的，只能用抹黑的方法，他们别的不能做，他们只能用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用各种方法来把他们的文献毁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读教会历史特别困难的地方，因为今天教会的历史实在说来是官方的历史，就是今天到了更正教了，你看见这个历史也是在更正教的官方历史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深入来找到那些重要的文献，所以这最近的五十年是一个太重要太重要的发现。最近五十年你真的把这些历史的文献找到了以后，你就能够发现许多官方历史上所没有的。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官方的立场说某某人是异端，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以为他是异端，像威克利夫毫无疑问的，你知道在这个推亚推拉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他是100%的异端。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他是异端吗？马丁路德在推亚推拉的眼光中是第一个头号的异端，他是异端吗？因信称义是异端吗？我们都是祭司，这是异端吗？我们能有一本公开的圣经，能一同读圣经，这是异端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所以你看见吗？从这里我们就能看见说，这一班弟兄们，所以慢慢的在普通官方历史上不见了，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受了逼迫。但是感谢主，主到底是 主他还留下几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去行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能看得见，说这个教会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一个教会。那我们不要忘记，讲到忍耐的道就和那个士美拿连在一起。所以你知道说，因为士美拿跟菲拉铁菲都没有被责备，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两个教会是在一条线上。那么士美拿是什么？士美拿就是遵守主忍耐的道。所以你这样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历史，我们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我要提的，就是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里还有两点可以说的。第一，是主对他们特别启示给他们说，我要快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班人的身上，主的再来永远是他们的盼望，因为主亲自给他们告诉他们说，我必快来。所以这些人对于主的再来比别人看得都更清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他们是不是非常免费，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教会已经有了冠冕，现在是不要让人夺去你的冠冕，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在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已经得着赏赐了，主满意了，主把冠冕放在他的头上。所以这个教会是个得胜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个荣耀的教会。这就是主所说的，在主回来以前，他要献给自己一个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到这些教会历史，你看见他，你看见一些荣耀的光景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这是腓立比教会。好，我想现在腓立比教会不能随便用在任何团体身上。你如果去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不能说好，我不能这样说，也不能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你看，你一定要用神的话，从神的话我们才知道到底它是应验在哪一般人的身上。那么到底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我们叫预言果然是应验。不过当然这个不是个完全的教会，要弄清楚，你如果找完全的教会，在历史上永远找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下面说得胜的。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有得胜者的呼召，就证明说他们不完全，就证明说他们有失去，有都被人，有就是他们有一个危险，就是他们会失去冠冕，别人会把他夺去他们的冠冕。换一句话说，夺去他们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呢？夺去的冠他们的冠冕就是现在冠冕不在你的头上，现在跑到别人的头上去了。那么果然在教会历史里面应验，当一般神的儿女，他们觉得主的祝福很大，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为了天父，他们觉得他们头上有那个冠冕，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变成老丁家，回头一看，他们的冠冕跑到别人的身上去，因着他们骄傲，因着他们失败了，结果主兴起另外一班谦卑的人，没有自己的人，接受十字架工作的人，他们遵守主忍耐道的人，结果在他们身上你看见说主得着他们得着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叫我们得着警告的一件事。好了，我想我们把几个条件我们通通讲得很清楚了，我相信我们讲得清楚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在教会历史上是怎么应验的。不过呢，我在这里还得要再加上一点，就是这七个教会啊，在时间上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那么我再说，圣经上没有说， 这个是完全从应验的角度去看的。比方说别迦佛，你怎么知道是第三世纪到第六世纪呢？那是因为第三世纪开始的时候，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所以你看见欢迎基督教，现在教会跟世界结婚了，所以你看得很清楚，那是别迦佛的开始。那么怎么叫第六世纪呢？第六世纪那纯粹是因为推亚推拉开始了，因为那个时候教皇制度高了，最高了，所以呢我们才说是第六世纪。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别迦摩跟士梅拿跟以弗所都没有讲到主再来，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过去，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推亚推拉、沙迪跟菲亚特菲还有老底家都是讲到主要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教会是一直要存留到主再来。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推亚推拉第六世纪，这个是我们回头的亮光，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应该第六世纪。那么这个圣经上没有说，圣经上没有说的是我们的猜测，这是我们的解释，但是呢你不能，这个不是圣经，所以弟兄姊妹，这只是建议，你可以接受，你也可以不接受。换一句话说，这里面是有弹性的。那么我们再来说撒底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这两天呢，我这几次我们讲的时候，因为我们着重那个马丁路德的改革，所以我们是把它说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其实弟兄姊妹，你真正读教会的历史，沙迪不应该是从第十六世纪开始，沙迪应该从第十四世纪就开始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在英国十四世纪的时候出了一个属灵的伟人，这个人呢称为改革的晨星。如果马丁路德的时候是出太阳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说晨星出现的时候是十四世纪，那就是说事实上是从英国有一个弟兄，神兴起他来，他的名字叫做威克利夫，约翰威克利夫。这个威克利夫呢，原来是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呢也是在天主教的这个熏陶底下，他可以说在那个环境底下长大的。但是感谢主，主的的确确给了他亮光，所以你知道神兴起威克利夫，把那个改革的晨星给了我们。不错，的的确确是到了马丁路德太阳出来了，这个我想我们要承认。但是你如果真的追历史的话，你要承认说，你我要看见说，这个整个的改革，整个 reformation， 整个的改革，最早最早应该是威克利夫。没有威克利夫，几乎可以说不会有马丁路德。所以我们知道，你真的要追这个沙迪的历史的话，十六世纪我们只能说是大概，但是你可以往前推，然后呢你可以再往前推，一直推到什么，一直推到威克利夫。那么威克利夫到底他给我们看见什么？他给我们看第一，我们救恩乃是因着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因信称义，在马丁路德200年前就已经看见。那第二，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就证明说我们已经得救。所以你看，这是威克利夫看见的。在那个时候，马丁路德看见我们基督徒都是祭司，他已经看见了200年前。那威克利夫告诉我们说，这个饼杯拨饼的时候，米撒的时候，那个饼没有变成基督的身体，杯没有变成基督的血，他觉得圣经没有这个东西，他觉得卖赎罪券是错的，他认为说圣经乃是有最高最高的权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威克利夫在这个毫无疑问的，在推亚推拉的眼中，实在是个眼中钉，他实实在在是个异端。不过呢，我们知道他在1384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的影响太大了。 他好他的著作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人。所以44年以后，那么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觉得威克里夫的影响跟遗毒太大太大了，所以他们下一个命令把威克里夫从坟墓里面挖出来，所以呢把他的骨头从坟墓里面挖出来，然后把它烧掉。烧掉以后呢，而且把它撒在什么，撒在河里面，然后从河里面就送到太平洋，送到大西洋去，送到大西洋去。所以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感谢主，虽然推亚推拉能够把威克利夫的灰从送到海洋去，结果没有想到借助这样海洋，你看威克利夫所看见的就到了全世界的各地。那个时候在捷克斯拉夫，今天的捷克斯拉夫，那么古时候呢叫做波西米亚。这个波西米亚那个时候，波西米亚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波西米亚的首都叫布拉格，我想布拉格今天大家不知道还在啊。那么布拉格呢，有一个留学生就到了英国去留学，结果呢就从威克利夫得着帮助，后来就回到什么地方呢？就回到了布拉格。那布拉格大学那是很好的大学，有一个校长，他的名字叫做约翰胡斯。约翰胡斯呢是道道地地的神职人员，是道道地地的神父，而且他穿着神父的衣服，他非常非常的爱主，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那同时呢他也是神父，那么他传起道来非常非常的有能力。结果呢他因为得着威克利夫的帮助，所以呢他就接受了这个，就接受了这些的思想，就接受了这些的亮光，那么然后他就开始传扬，那么他自己呢也有许许多多的看见，比方说他看见教会呀，不是用圣礼，不是光是圣礼，光是弥撒，光是受浸，不是，他觉得教会呢乃是基督的身体，是要教人看见基督的。那个生活呢要叫人看见像基督一样的生活，这是教会。他也反对卖赎罪券，他反对拜偶像有像，他也认为说圣经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他告诉我们说，今天你看得见的教会并不等于基督的身体，那不过是地上的一个组织就是了，神的话永远高于教会的。换一句话说，今天罗马天主教所说的话如果和神的话冲突的话，那么你知道他必定要伏在神的话底下。那么结果你知道他就被认为是异端。所以呢我们知道后来呢他就被判火刑，所以就绑在火刑柱上呢就烧了。那他的罪名是什么？他有两个罪名，其中一个罪名呢就是他接受了这个威克利，他接受了威克利夫的遗毒，意思就是说他的的确确相信威克利夫所说的。那么当他寻道以前，特别是为主寻道以前，前一天晚上他有一段这样的祷告，我觉得我把它念给弟兄姊妹，也是很动人的一段的祷告，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爱主。他说，主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着主这句话我心里满了安慰。这是他关在监牢里面，他要为主寻道一天，要上火刑柱一天。他这句话何等宝贵，我不敢说自己能全然领会这句话，要能活出这个实际实在不容易，但这句话吩咐我们在苦难中要喜乐。将这句话读出来又加以解释对我来说并不难，难处是能把这句话实际的活出来。甚至于那个伟大的战士就是我们的主，虽然他明明知道三日后必会复活，但在他吃过晚餐以后他心里忧伤。为这个缘故，所有为基督征战的圣徒都要学习仰望那座元首的，就是他们荣耀的王。 他们一直征战到如今，经过水和火，却没有被打倒，反而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也深信主也必将这荣耀的冠冕赐给我，也赐给你们每一个坚守真理及专一爱主耶稣的精兵。哦，最神圣的基督，我虽然如此软弱，还求你吸引我跟随你，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吸引，我们实在不能跟随你。求主使我灵刚强起来，使我能以顺服。如果我们的肉体软弱，求你以恩典挽回我们，求你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否则我们不能为你的缘故接受这残酷的死亡。使我心里没有惧怕，心存正确的信仰，坚定的指望和完备的爱，好叫我能为你的缘故满有忍耐和喜乐，摆上自己的生命。阿们。在施浸约翰日的前夕，写在牢内捆锁中，没有多久他就上了火刑场。那么就在火刑柱要上去以前，他是穿着神父的衣服上去，所以我们知道从生，就是说从他一生下来，他就是天主教，到了死以前他还是穿着天主教的神父的制服，他要穿着上火刑柱。就在他要上去以前，那么那些是其他的神父就来把他神父的衣服把他撕破了，说你不配穿这样的衣服，你羞辱我们，把他的衣服撕下来。所以最后他就为主殉道了。那这个是我们知道是约翰故事。弟兄姊妹，我们后来读马丁路德的故事，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所看见的其实就是约翰胡斯所看见的，他就是骑在威克利夫和约翰胡斯的脚上肩膀上。所以后来你知道马丁路德讲了什么话吗？我引给弟兄姊妹听。他怎么说呢？他有一次写一封信，马丁路德写一封信给他的朋友，他说直到如今我所倡导的和胡斯，约翰胡斯所坚持的不谋而合。他的总括一句话说，我们都不自觉地成了胡斯派的人。保罗和奥古斯丁也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胡斯派，但我们居然不接受那位波西米亚博士做我们的领导人，我不禁感到又震惊又可怜。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话你就知道说，马丁路德所看见的实在说来就是约翰胡斯所看见的。那么弟兄姊妹，约翰胡斯虽然被主接去，威克利夫虽然被主接去，在英国有一班人，那一班人叫罗拉德，罗拉德就是执着跟随威克利夫的人。那么你知道他们仍旧持续威克利夫所看见，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那个改革的种子老早种在英国，老早老就种在那里了。那不久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说，虽然约翰胡斯为主寻道，最后那些得着约翰胡斯帮助的人受逼迫，就被赶到森林里面去。那么在第十五世纪，还不是六世纪，第五十五世纪，有一天就在森林里面，他们大概就七十位弟兄，他们就开始聚会了。那么不要忘记，如果你要说第一所根正教的教会不是路德会，第一所真正根正教的教会，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用根正教这两个字的话，那么写历史的话，那就是在波西米亚，不要忘，在波西米亚中欧，今天的捷克斯拉夫，在森林里面，第十五世纪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班弟兄们已经为主做见证，他们脱离了推亚推拉，他们要和所有神的儿女彼此相爱。那这就是后来的摩尔维亚弟兄。所以如果今天你到美国去，你去参观，在特别到宾州去，到你去参观那些，你知道Philadelphia 那个费城啊，我美国的费城就是 Philadelphia 就是圣经的费拉铁菲， 那谁去过呢？就是近前派的那个新兴道夫去过。那新兴道夫呢，又和摩尔维亚弟兄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来不及说他，但是你知道，又发生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这是新兴道夫。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今天去看，在美国还有好多摩尔维亚，你到他们图书馆去看。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有一点他们讲的是没有错的，就是第一个杀敌的教会是第十五纪在森林里面产生的，不是马丁路德借助这个国君这个地上君王的帮助而有的教会，不是，那个是后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就着奉着主的名在那里聚集，如果你说这个是完全脱离罗马天主教的，那么弟兄姊妹，在捷克斯拉夫就是我们所说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因为捷克斯拉夫就是古时候的，今天是捷克斯拉夫，古时候是波西米亚，再加上摩尔维亚。那么在英国呢，就是罗拉德那班跟随威克里夫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你真的要讲撒迪教会的历史的话，实在说来，你不能从十六世纪讲起，是不准确的。我们应该要延伸到十五世纪，甚至于呢十四世纪。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撒迪是这样开始的。好了，这是很重要的例子。如果撒迪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菲勒铁菲也是这样。你知道普通我们读菲拉铁菲，我们讲的它的应验的时候，那么多半呢，许多时候我们都同意，有不少的人都同意说，这个菲拉铁菲呢应该是应验在十九世纪，特别是1828年左右。你知道主在英国兴起了一般的弟兄们，里面有很著名的人，像今天像我们所知道达比，像我们所知道的穆勒，像我们所知道的七国门，这些弟兄们，他们像马丁多就是这一班弟兄们。那么他们的的确确是彼此相爱。那么所以我们每次普通读菲勒铁菲，我们讲菲勒铁菲，讲到他的应验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从十九世纪讲起，就好像我们讲撒迪从十六世纪讲起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去追踪历史，特别这50年来，你知道，我们知道这个讲这个，我们在最近50年，我们所得的资料和50年前不一样。所以，如果有一个弟兄在50年前讲推雅各讲以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那个时候他的史料就没有我们今天史料那么丰富。所以今天我们的的确确能看见这个50年以前没有看见的。所以如果我们到今天我们所能够到的史料里面去找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就好像撒迪你要往前推到15世纪，推到14世纪，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真的要追菲勒铁菲，把我们今天刚才所讲那几个条件，菲勒铁菲几个条件，你当然你用在弟兄们，用在达比弟兄们身上，用在他们这个穆勒弟兄身上，那是没有话说的。你因为你的的确确你发